在某些日子里，他迫不及待地想把工作做完，而有些日子，他又希望能永远这么干下去。他那顽皮任性的心态在画布前毕露无遗。有时候他慵懒舒缓，以韦罗内塞的速度工作；有时候他又像文森特那样横冲直撞，马不停蹄，似乎在极力捕捉稍纵即逝、昙花一现的主题精髓。好在没有人站在他身边旁观他钟摆式的情绪波动。他有很多天没来工作了，修画小组的其他成员都已完成了各自的任务，他单枪匹马在这个充斥着另一种信仰、另一类人的地方工作着。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再思考着这次行动，行动过程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如同一幅幅循环往复的静物画、风景画和肖像画。投敌叛国的间谍、偷画贼、受人雇佣的杀手，和把他的名字写在湖面上的哈马女孩，那个价值80亿美金的女孩，对于交出巨款换回他自由的决定，他一刻也没有后悔过。钱可以挣来，也可以散失，可以被找回，也可以被冻结。但是吉罕纳瓦兹是几乎被灭门的一户人家里唯一的幸存者，他是无法替代的，他是一件真迹，一幅杰作。圣塞巴斯提诺教堂计划在10月1日重新对外开放，这意味着加布里尔别无选择，必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刻不停地工作。绝大多数日子的中午时分，弗朗西斯科·迪耶波洛会拿着一袋羊角面包和一瓶新煮好的热气腾腾的咖啡前来看望他。加布里尔十分感激，他会允许迪耶波洛帮着做点修画的工作。可在大多数日子里，这位意大利人则弯腰站在加布里尔的身后，喋喋不休地央求他快点把活干完，而且总是一成不变地轻声询问加布里尔对未来的计划。
我们就快得到一份美差了。
在一个暴风骤雨的下午，他说，
而且任务很重要。
有多重要？加布里尔问。
我不便透露。给教会还是给艺术学院干？
给教会，蒂耶波洛说，
而且圣坛画的修补肯定非你莫属。
加布里尔微笑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继续作画。
一点不动心吗？
我该回家了， Francisco。
这就是你的家呀，
爹波洛回答。
你应该在威尼斯把孩子抚养成人。你去世的时候，我们会把你埋在圣米歇尔教堂的一棵柏树下面。
我还没那么老， Francisco。
你也不年轻了呀。
你没别的更有意思的事好做了吗？
加布里尔一边把油画刷从右手换到左手，一边说。
没有，
爹波洛笑着说，
还有什么比看你画画更有意思的事儿呢？
天气依然潮湿闷热，只有到了傍晚时分，从西湖上吹来的一阵微风，才让这座城市显得不那么令人难以忍受了。加布里尔会到恰拉的办公室去接他，开车带他去吃晚饭。到9月中旬，他就怀孕6个月了。 他俩就再也不能保密，不让威尼斯人少但是嘴杂的犹太群体知道她怀孕的消息了。加布里尔觉得她从来没这么美丽过，她容光焕发，眼睛闪烁着金灿灿的光泽，就是在不舒服的时候她也能张开嘴巴微笑。她天生爱做计划，爱列单子，每天吃晚餐的时候都在滔滔不绝地谈论着各种该着手去办的事儿。他们决定在威尼斯待到十月底的那个星期，最晚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就必须离开。他们将回到耶路撒冷纳基斯街的公寓，准备迎接孩子们的诞生。
他们需要起名字呀，你知道。
一天傍晚，在他们沿着福码头区散步的时候，加布里尔说：你妈妈有个美丽的名字。
是啊，加布里尔回答，但是艾琳用在男孩子身上可不合适。
那我们也许该把女孩的名字换成艾琳。
好主意。
那男孩呢？
加布里尔陷入了沉默，他还没来得及想男孩的名字。
今天我和阿里通了电话，恰拉过了一会儿说，你大概也猜得到，他急着想让我们回家。
你跟他说了我得先把韦罗内塞的画修完才行吗？
我跟他说了。
那后来呢？
他不明白为什么一幅圣坛画会在这个节骨眼上把你绊住。
因为有可能这是我修复的最后一幅圣坛画了。
也许是，恰拉说。他们沉默着又走了一段路，加布里尔问，
他听上去怎么样？
你是说阿里？他点点头。说实话不怎么好。他认真地看着他问道，你知道什么我不知道的事儿吗？
那个女巫师说阿里活不了太久了。
他还告诉你什么我该知道的？
是的，
他说，
他告诉我阿里的大限快到了。
这时已是九月下旬，可加布里尔还是远远落后于预期的计划，简直没有按时完成的希望了。迪耶波洛慷慨地表示可以给加布里尔宽限一些日子，却被加布里尔固执地拒绝了。他不愿意他在自己挚爱的水之城，绘画艺术之都完成的最后一幅修画作品，只因为没能在规定的期限内完工，才被人们记住。于是，他把教堂的门堵住，以便不受任何人的打扰，用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耐力和速度拼命工作。仅仅在一天之内，他就修描了画上的圣母和圣婴。最后一天的下午，他修整了一个头发卷曲的天使男孩，男孩正从天堂上的一朵云彩向下张望，看着地上含辛茹苦多灾多难的众生。这个小男孩长得太像丹尼了，加布里尔一边工作一边轻轻地啜泣。画完以后，他将画刷擦干，也把脸上的汗渍抹去。他一只手托腮，头微微歪向一侧，一动不动地站在巨大的画布前。
全部修好了。
一直站在脚手架底层观看他修画的弗朗西斯科·蒂耶波洛问。
是的，
加布里尔说，
我看是完成了。